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身上，雨滴答滴答滴答，在头顶叫嚣。Now， 华尔兹转个圈的半路跑 ，Hit the drum， 吹得头的小空气跟上。天气晴朗，享受阳光 ，Tell me a feeling now。好宇宙的一声巨响，闪亮登场。Open up， 准备害怕，走出他们期待吧。When the whole world happen your eyes， 在文杰大雨 and me， 接受出光影跟想象力 with me， 跟随新的指引投影照片拍下星空后完美的你，这样的你，耀眼的你。作为合成勇气心态都无比舒服，抛开所有包袱，做自己想做的 Live your own life， 白色衬衫挂满自由和爱。 Yeah， You can do everything when you one day One day One day、oh。 天气晴朗，享受阳光 Tell me your feeling now， 好宇宙的一声巨响闪亮登场。 Open up， 准备害怕，走出他们期待吧。When the whole world had in your eyes， 在文杰大雨 and me， 接受出光与人生相里。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探讨大学生劳动教育应如何开展，
再来谈谈五一民宿涨价毁约如潮，应当如何让年轻人们避免沦为受害者。
接着讨论该如何刹住黑暗料理只做不吃这样的不良风气。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了解咖啡节上各式各样的咖啡制品。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独特的综合育人价值，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新时代教育需要高度重视的领域。 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一起来探讨大学生劳动教育应该如何开展。
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劳动教育不仅是贯彻劳动托起中国梦的应然，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所以，劳动教育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高校作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要把劳动教育作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贯穿办学治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改变人类劳动的组织方式和实践形态，使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因此，劳动教育必须着眼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紧密结合新产业、新业态、新工艺，合理配置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类教育内容，同时也要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要求，与时俱进更新劳动教育内容，加强方法适应性的建设，采取多方参与、多措并举的工作方法，不断丰富劳动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高校要注重劳动教育与专业相结合，提高劳动教育针对性，善用社会大课堂，让学生充分利用新的知识、技能、设备等走出校园，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特别是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技能应用于社区服务为目的，增强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公德。
其次，高校也需要探索构建更具开放性的劳动教育实践体系，基于现实世界开展，受到与世界切实相关的真实问题驱动的项目化学习，让大学生行动起来。通过开展社区服务，将外部世界融入课堂，使课程的学习实用有趣，将劳动教育与学科专业相结合，处理好劳动与学习的辩证关系，引导学生学会做事与做人相结合，将劳动教育与立德树人相结合。
同时，高校还应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智能化背景下的劳动实践，建立共同协作的学习服务团体，有效掌握最新劳动科技成果，增强独立生活、智慧生活的能力，培养出适合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高尚素养和品格的时代新人。
劳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推进，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联络沟通和资源共享机制十分重要。这种机制能够推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效衔接、深度融合，改变劳动教育在学校中弱化、在家庭中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的现状。
第一，要建立家校沟通共享机制，巩固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发挥好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家庭也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在大力加强劳动教育工作中，要明确家长的主体责任，使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倡导崇尚劳动的优良家风，避免劳动教育在家庭中被软化，让学生在家庭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提升劳动能力。
第二，要拓宽社会劳动教育的多元渠道，积极发挥社会各方面在劳动教育中的系统支持作用，利用各类资源开设社会实践场所，提供学生和普通劳动者共同劳动锻炼提升的机会，搭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整体融通式的劳动育人体系，包括目标导向、师资建设、多维评价等为一体的组织实施模式，
创造良好的劳动环境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构建学校与社会联动的劳动实践共同体。最后，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诉求和功能发挥，学校是实施劳动教育的主体力量，要发挥好开展与落实劳动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一方面要开好劳动教育课程，不断改进劳动教育的方法和组织形式， 激发学生的内在需要和动力，促使学生养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精神，提高教育效果。另一方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强化劳动文化，广泛开展劳动实践，确保劳动教育的实效性。
离五一假期还有不到一周，各大热门旅游城市的酒店告急，价格飙涨。一些大学生很庆幸自己早订好了行程，预定了民宿，但是也有很多民宿突然开始搞装修，要求房客退订。面对一些民宿宁可违约也要赶客的做法，我们绝不做待宰的羔羊。
下面我们一起来谈谈五一民宿涨价、毁约如潮，应当如何避免让年轻人们沦为受害者。五一小长假将至，一些民宿出幺蛾子了。据报道，最近民宿毁约现象频出，理由千奇百怪。
比如郑州大学生小哲三月中旬就选定了一家价格便宜、地理位置不错的酒店，用上代金券3万，价格总共还不到300元。预定一周后，小哲突然接到要求退房的电话，理由是酒店换了老板在装修。小哲反应过来，在其他平台上翻到这个房间，发现五一期间的价格已经涨到了600多元一晚。据调查，五一前夕被毁约的旅客不少，
民宿旅馆坐地起价，理由千奇百怪，包括拆迁、店面转让、换了老板、装修等等，五花八门的理由不过是为了涨价宰客抵赖罢了。不得不说，那些民宿旅店的经营者打了一手好算盘。之前行情不太景气，消费者拿着白菜价就预定了房间，可此一时彼一时，眼瞅着这个五一假期行情见涨，旅游市场火爆，
商家宁可毁约赔付给消费者一些违约金，回头把房价再往上拨一波，还会有很大的赚头。如此吃亏的注定是消费者，按照合同约定，消费者提前预定享有价格优惠，然而在一些民宿旅店经营者的暗箱操作下，白纸黑字的合同最终沦为一张废纸。就算经营者或平台给付了一些赔偿， 对消费者来说，预期的消费体验也已化为泡影，一心欢喜一朝水漂，这是任何一个消费者都不愿见到的情景。想要扭转这种局面，有必要让民宿旅店经营者付出足够的违约代价。如果经营者毁约，不仅不需伤筋动骨，还大有可赚，就如同对破坏契约精神者的放任和鼓励。按说
平台对商家有管理和处罚的权利，但从现实情况看，对毁约者的处罚还远远不够。根据民法典，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针对民宿旅店经营者的毁约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原来的订房订单。如果因为民宿擅自解约，
导致消费者另行订房产生损失，该民宿除应退还已付款外，还应支付消费者另行订房所导致的差价损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如果民宿经营者虚构解约理由、虚构价格等，以谋求差价不当得利，还应当另行赔偿消费者3倍损失。市场经济下，商业信誉是企业的生命，那些故意毁约、破坏契约精神的无良商家，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连最起码的商业信誉都不讲了。如此鼠目寸光、不择手段的企业，注定很难发展下去。 如果能将有关企业的毁约行为纳入信用记录黑名单，会产生更为有力的约束作用。
有业内人士表示，一些民宿此前受疫情裹挟，损失较大，指望着五一收割一波值得理解。受困于疫情而经营惨淡，这是事实，但是不能宰客，不能干违规的事，更不能无视法律约束而乱来。为了把损失的钱捞回来，就搞歪门邪道，采取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势必背负法律风险。事实一再证明，商家缺乏契约精神，吃相太难看，后果必然难堪。善待游客才真正有钱可图。
近日，在各类视频网站上，经常可以发现以各种夸张的方式来制作食物的视频。然而，当吸引到大量网友点击进入观看时，却发现满桌的黑暗料理却几乎没有被动过，甚至有些菜品只吃了一口就被放弃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讨论该如何刹住黑暗料理只做不吃这样的不良风气。大胃王被禁止之后，黑暗料理又现江湖。目前诸多黑暗料理直播或短视频在视频平台上并不少见。据相关报道，此类视频大多以异常夸张的方式吸引网友点击进入并持续观看，但往往在直播结束时会剩下满桌菜品，许多菜品甚至几乎没动，有些只被吃了一口。某短视频平台上，一位女主播为了给火鸡面带货，在一次性泡了五块面饼后，又失控般的不停往里面加酱料包。平常一整袋就让人难以忍受的辣味酱料，该主播连续加了30袋，后又加了一大勺辣椒油和6个煎蛋。而到了真吃的环节，女主播仅吃了2个煎蛋和几口面，视频就匆匆结束了。制作黑暗料理本身并没什么错，只要这些料理能自产、自吃、自理。问题在于，那些想借此博得流量的主播并没打算吃下食物。同时，这些另类猎奇吃播在各短视频平台还甚至拥有不少粉丝。有人留言称，看起来不错，准备尝试下，但更多人对此表示反感。有网友认为，这种博眼球的行为不仅糟蹋了粮食，还起到了错误的示范作用，污染了网络风气。
也许在主播们看来，自己花钱买了食物，等于拥有了食物的所有权，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浪费一点也无所谓，容不得旁人智慧。殊不知，浪费食物不仅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违反法律的行为。
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就算在家庭生活中，也应当培养形成科学健康、物尽其用、防止浪费的良好习惯。
审视那些所谓的黑暗料理，加了泥巴的酱爆龙虾，用酱油煮的火鸡面，将辣椒面、酱油、醋和草莓混在一起的水果色拉等，与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相距甚远，根本就谈不上科学健康、物尽其用，显然触碰了法律底线。
还有一些所谓美食博主发布各种挑战视频，比如挑战滚烫，主播将滚烫的食物送进口中，烫得倒吸凉气，还要忍住面部表情不发生变化。有网友直言，用这种堪比自虐的饮食行为来吸引流量，得不偿失，不仅吃得不痛快，浪费粮食，还伤害了身体。
既然主播选择在平台上分享，视频也好，直播也罢，都相当于进行一场示范，特别是一些粉丝量很高的主播，因此对于浪费食物的黑暗料理更应严肃规制。根据反食品浪费法，
餐饮服务经营者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具体而言，对涉及的商家该警告的警告，该罚款的罚款。对于制作黑暗料理的主播，也应拿起行政处罚的法律利器。不仅如此，根据反食品浪费法规定，还应强化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的义务，不得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粮食的节目或音视频信息。 发现用户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直至停止提供信息服务等。而短视频平台也应当对涉及吃播类的节目进行适当审查，如果发现存在以吃播、菜肴制作等形式大量浪费食物食品的，则应对相关视频制作者进行整改提醒，或者对明显违法的视频进行下架处理。 如果网络平台不加审核监管，导致平台上存在大量宣扬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视频，则由网信部门责令其依法改正，给予警告。避免舌尖上的浪费是全体公民的法律义务，也是对文明、健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的倡导， 更是对年轻人们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异常重要的关键作用。对网络主播探店乱象，不能当作段子看笑话，而应该引起警觉，及时治理。
这里是浪花小岛，聊你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咖啡文化节，出现了许多让人闻风丧胆的咖啡，铜锅涮肉拿铁、宁夏牛肉汤拿铁、山西老陈醋美式等等。品尝这些咖啡，不仅需要足够的好奇心与勇气，似乎还需要强大的肠胃消化系统。今天的浪花小岛，让我们捧起一杯咖啡，一同走进咖啡节上各式各样的咖啡制品。
去三年，餐饮行业受到巨大冲击，各式各样的咖啡节却办得如火如荼。不仅在一二线城市下沉至三四线城市的咖啡节也人流涌动，然而咖啡节上动辄四五十一杯的咖啡，上百元的门票也让不少观众自嘲大冤种，扬言下次不去了。对于咖啡爱好者而言，咖啡节让他们轻松实现一站式打卡高品质的咖啡店，
还能与各类咖啡高手近距离接触。而对于外行人而言，猎奇的特调咖啡、现场的演出或展览等活动，也让咖啡节成为周末消遣的好去处。奇怪的是，花样越来越多的咖啡节总被诟病不纯粹，一年不如一年，而大众参加咖啡节的热情却丝毫未减。有人调侃，特调等于特别离谱的调制。 虽然特调听起来非常黑暗料理，但总有人按捺不住想尝一口的冲动，禁不住诱惑想要买一杯拍照发朋友圈。在咖啡节上，越离谱的特调往往越能吸引眼球，其摊位前也总是大排长龙。占据了咖啡节半壁江山的特调，其实也是独立咖啡店出圈的秘密武器。特调是在咖啡中加入新鲜奶类产品、 特色风味糖浆及酒精类等各种原料，具有特色香气和一定的层次感。特调不仅要有创意，更要好看，能出片。
常年处于咖啡鄙视链底端的特调总被诟病，不过都是果汁兑浓缩，再加点叶子、花瓣、糖、奶、酒混合物，能不好喝吗？比起单品手冲，特调咖啡更为大众化，风味特征清晰，品鉴门槛较低，即便平时不经常喝咖啡的人也能感受到特调中各种味道的变化。
所以不论是在咖啡节还是线下的独立咖啡店，噱头十足的特调咖啡总能成为吸睛又吸睛的法宝。为了脱颖而出，特调咖啡不得不卷，推出各种出人意料的组合，设计更具有辨识度的造型，只为吸引眼球与人流。
不过特调也有清新脱俗的例外，广州浅源咖啡出品的桂花苹果冷萃，仅用一片苹果干点缀，一口下去有桂花的香气，苹果的酸甜，咖啡的回甘，是咖啡小白也能品出的滋味。咖啡师表示，咖啡的出品遵从高效稳定的原则，特调并不是复杂就好了，选对食材只要两三样就足够了。
大学生作为咖啡消费的主力人群，日常的咖啡需求主打一个提神续命，便宜大碗不难喝就足够了。但到了周末休闲时，不少人就是想体验一些平时喝不到的特调或是限定款，因此价格贵一点搭配奇特一点也能接受。然而消费者对特调的接受度包容度比想象中的高，并不能成为特调咖啡越发妖魔化的理由。
咖啡节因为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还具有文化社交的属性，吸引了不少商业地产的青睐。咖啡节也得以走出偏远的展馆，来到更接近大众的城阳公园商业中心。不管是在咖啡节还是独立咖啡店，用具有鲜明风味特别造型的特调吸引消费者的关注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噱头盖过了口味，消费者也肯定会转身离开，用脚投票。毕竟无论咖啡鄙视链如何流转变化，好喝才是维持客源、维护品牌的长久之计。
人流如织的咖啡节现场反映了咖啡市场的活跃度和大众对咖啡的需求，但是如何平衡观众的体验感与咖啡店的盈利，转化客流的诉求，考验着每个咖啡节主办方的良心和能力。对咖啡爱好者而言，咖啡节无疑是一场饕餮盛宴，可以一次性尝遍城中的优质独立咖啡馆，还有机会与咖啡界大佬交流。而对于外行人而言，咖啡节不过又是一个周末消遣薅羊毛的好去处罢了。
诞生于垂直兴趣领域的咖啡节，首先应该服务好热爱咖啡的人，才能被更多人看到，产生更广泛良性的影响。咖啡节不懂咖啡的人比懂咖啡的人多，想要扭转大众对咖啡节的刻板印象，不仅需要越来越多真正懂咖啡文化的人，还需要更多花心思、高质量而且爱惜自己羽毛的咖啡节。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梅玉、月圆、雪玲、智谈、天怡、琳琳，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节目已经上传到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2023年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再会。
小太阳，流着汗烫一路狂澜，炙热的心脏烁烁发烫，手掌心拥满力量，路荆棘又漫长，愿我们一如既往坚强，风再大又能怎样，最美的梦就在前方，看望你风飞翔的翅膀，哪怕曾受过伤，不惊不慌，永不言弃的信仰，自由若无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以流浪几百分渴望，不敢拼命去闯，就不能被纵然将鞋磨穿，因日落在灯畔，可曾有淡忘，二十五听寒地的向往，四十的勇往诺诺慌张，可否一场你的日常，人容一场夸父追日白向往，狂风吹断的帆桨，坐船桨在起航，不紧不放，永不言弃的信仰，似有若无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以流浪几百分渴望，不敢拼命去闯，就不能被原谅，横无涯在日出有扬帆，人用一枪抵挡野心的看望，你风飞翔的翅膀，哪怕曾受过伤，不惊不慌，永不言弃的信仰，自由若无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纵然将鞋磨穿，迎日落在灯畔，燃用一场若想。